第十三章，烟流于巴山蜀水。李平自从与玉坦之道别之后，他的内心也犹如投入了一块石头的池塘，荡漾着思乡思亲的层层涟漪。是啊，自离乡别俗，只身漂泊流浪在外，已经五六年时间了。他的心就像一只断了线的纸鸢，任意东西不知究竟往何处去。如今身在繁华的京城，虽然外面是人声鼎沸、车马喧哗，但他的内心却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寂寞和失落，一种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不知不觉中吟咏起方干先生的一首《思江南》的诗来：昨日草枯今日青，羁人又动望乡情。夜来有梦登归路，不到桐庐已天明。他已经陷入了一种可怕的迷茫之中，幸好妻子非常贤惠，对他也相当的体贴，将他的生活照顾得十分周到，可以说已是细致入微的地步。这多少预平了他那波动着的心绪，以及经历风雨之后的心灵孤独。然而，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他壮志未酬，于心何安？忧家难归，又于心何忍？一想到自己现在是处于一种忧家难归的处境，他的内心充满着极度的矛盾和痛苦，同时也感受到一种无奈。这种感觉就像一条烧红了的铁条，灼焦了他那颗荡漾着满腔赤诚的心。这时的他既想回去探望年迈的父母双亲，他很想立刻伸出双翼飞回到遥远的江南，投入故乡的温暖怀抱，亲一亲那片生他养他的热土，看一看故乡的高山峻岭，喝一口故乡那甘甜清纯的泉水，吸一口小山村的清新空气。但他又不能这样做，他得为前程奔波，为功名劳碌，他要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不辞劳苦的忙碌。于是便在这样孤独、矛盾、焦虑、惆怅的复杂心境中，积习从凌乱的思绪中渐渐理出了头绪，缓缓地迈着沉重的步履，抑扬顿挫地吟咏道：故国何处在，零落五湖东。日暮无来客，天寒有去鸿。大河冰澈色，高月雪连空。独月悬归思，迢迢永漏中。但念归管念归，思念归思念。经过一番诗歌的宣泄，他的内心渐渐归于平复。他是一位胸怀大志的青年，他必须忍受着思乡念亲的痛苦折磨，他立志要有所作为，这是当前超过一切的头等大事，这一点是相当明确的。从大的方面讲，为了能够求得功名，能为天下苍生做点有益的事，能为天下百姓谋取幸福；从小处说，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命运，是为了光宗耀祖，也是为了实现自己那个日思夜想的梦想。因此他终于下定决心，决定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入蜀之路。李平决定只身前往，一路上风餐露宿，跋山涉水，旅途寂寞，苦不堪言。此情此景由李平旅怀诗为证：万里共心论，徒言无道存。风亲无别业，业地有何门。水宿惊涛浦，山行落叶村。 长安长梦去，疑枕即闻缘。蜀中的山水形胜历来为诗人骚客的向往，苦则苦矣，但一踏进巴山蜀水，李瓶便如同鸟入山林，鱼归沧海，一下子就被这里的人文景观和丰厚的文化底蕴所吸引。山水的优美使他将旅途的劳累和心中的抑郁统统抛入了爪哇国去了。李瓶饱览巴山蜀水的旖旎风光，凭吊历代人文荟萃的蜀中遗迹，赞颂李冰父子在此为百姓修筑都江堰的历史功绩，想象当年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凤求凰弹琴挑逗及当垆沽酒的情景，凭吊刘备在白帝城托孤的遗迹，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还有唐明皇与杨贵妃在这一带所留下的风流余韵，这一切使他心驰神往，油然生出一种喜悦之情。更使他兴奋的是，当他听到本地人说著名诗僧贾岛也在蜀中长江县任主簿，这更使他如同注射了兴奋剂一般，令他浮想联翩，诗情激荡。他的内心总是萦绕着这样一个念头，如果能在锦官城的秦楼楚馆，或者在峨眉山的危亭高阁，甚至在巴蜀行胜的任何一个地方，能与这位因写出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而闻名遐迩的诗人再次于巴蜀邂逅，饮酒赋诗，画景赏胜，说古道今，这岂不是人生的一件快事？因此他带着这些浪漫的遐思妙想继续在蜀中漫游，不由得挥笔在蜀中驿站的题诗壁上集书了一首诗：天际蜀门开，西看举别悲，何人不忆里，上客自怀才。夜见青林发，秋江露水来，林穷行乐处，莫道白头回。他在诗中极力地想象与老友相别的情景，要以特别的礼仪对待尊贵的宾客，同时也表达希望不要出现像司马相如后来纳妾而赴卓文君的那种结局，令人伤心和失望。他在蜀中盘桓了几天后，终于来到了梅州李使君的府上。不料事不凑巧，前一两天李使君刚接到朝廷圣旨，因魏州边关吃紧，当地呼噜扰境，犯了边关，特遣李使君以征虏大将军的身份前去领兵征讨。因而当李瓶拿出姚和的书信去拜见李使君时，李使君颇感遗憾地说：你来的不是时候，看来你我还缺少点缘分，这不我已经调离梅州。李使君略微叹息道：真是遗憾，你才来，我却马上就要走了，君命如山呐。不过我不得不感谢姚老先生，给我这个只喜欢舞枪弄剑的武夫见来了这样一位秀才。本来我帐中正是用人之际，只是这驰骋疆场冲锋陷阵可不是闹着玩的，再说我也很敬重读书人，我绝对不能带你到疆场效力，我还是推荐你到我的老乡现任湖南长沙兴宁府处去做幕僚吧。这我能不能也随你到边塞从容，或能建功立业也未知呢？ 以往岑参、高适等也是如此。李频以征询的口气对李世钧说：“不行。”李世钧断然拒绝道：“时代不同了，事易时移。昔日岑参等人所生活的年代，正是我朝强盛时期，而今已是逐步走向衰弱。再加上现在兵器也已今非昔比，危险性更大了。”李世钧稍稍歇了一口气说：“再者说，横戈跃马、冲锋陷阵，是我们武夫的神圣天职。对你们这些舞文弄墨的文人来说，一是不适应，二是对我们来说也是累赘。以往文人弃笔从戎，或许有人确实建功立业了，可如今却是良友不分，功过颠倒，以愚见，已完全没有必要去受这份累赘。至于你的去留，我会尽我的能力给你安排的。既然将军执意不允，那我也就只好悉从尊便了。恭敬不如从命。贤妻，你我500年前是一家，你从文我习武，几乎不能集于一身。据姚大人介绍说，你文思敏捷，才情非凡。我虽不谙诗文，但我今日仍想附庸风雅，斗胆请前妻也赠一首诗于我，不知尊意如何？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都是国家之栋梁，本该相互理解，相互补充。若蒙将军不弃，我即刻吟咏五言一律。说完便要来文房四宝挥笔写道：“吴宗偏好武，汉代江家流，走马辞中进，屯军向魏州，天心待破虏，镇面许封侯，欲得河源水，方应洗国仇。”好诗，好诗！李世钧拍案叫绝，大声嚷道：“我虽不敢存封侯之奢望，但却有破虏血池之信心。以前我也有偏见，看不起文人，而今看了你写的诗，觉得文人自有文人的妙处，读了你的这首诗，才知道你不愧是真才子也。李将军，不才本想投你门下效命沙场，孰料这等缘分浅薄，只落得前来与你告别。唉，回首雪峰前，朱门心杳然，离人自呜咽，流水莫缠远，毒草通满脚，秋林尽露天，一生从此去，武字有谁怜。既然将军军务在身，我也就不便打扰了。我还打算在蜀中再盘桓数日，就此告别吧。”李频带着李将军的推荐信住在驿馆中，他尽情地游览了金关城的名胜古迹，细细地领略了峨眉山的秀丽风光和佛教文化，欣赏了三国时诸葛孔明布下的八卦阵，再次流连于李冰父子建造的都江堰和七星天桥，回味当年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的浪漫情调，并细细品味卓文君的那封回复司马相如的信。一别之后，两地相思，说是三四日，却谁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就连环从中断，十里长亭望眼穿。百般想，千般念，万般无奈把郎怨。万语千言说不完，百无聊赖十一难。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圆人不远。七月半烧香秉烛问苍天，六月伏天人人摇扇卧星寒。五月石榴如火，偏遇阵阵寒雨浇花断。四月琵琶未黄，兰径心意乱。急匆匆三月桃花随水转，飘零零二月风筝线儿断，咦， 郎呀郎，巴不得下一世你为女儿，我为男。